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回忆录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是讲第十八讲啊，这个十八讲呢还是讲讲五四五五五六的这几年呢，我想应该就是差不多了，但是这几年呢还有几件事啊，我前面讲到大火大水大雪啊，这个是1954年，然后跟着呢那几年其实是有很多事情的。那个1954年的秋天啊，我从北京回来，这个大水退了以后啊，我个人呢是出了一件大事，这件事情呢就是差点给水淹死了，这个所以我一辈子怕水，就这个道理。这个故事现在讲起来呢恐怕都没有多少人记得了。那一年在那个这个两湖书院呢，就是在现在武汉音乐学那个院子里面，我不是说的叫中南音专中南美专吗，那里呢有一个湖啊，那个湖都斯湖是比较大的，旁边的灵湖呢是比较小的一个湖。那么在那个湖的那个胡一川先生住的那栋小别墅的后面，有一个跳板就伸到湖上去，非常好玩。那个胡一川先生的家的另外一边呢就是这个医院啊，就是他一个一墙之隔，所以呢我们这边是过不到后面的医院。这个应该是现在是武汉大学的附属第一医院啊，我不记得了，当时叫好像叫做武汉第一医院吧，武汉人民医院的第一医院吧，我不太清楚啊，我大概没有到那个医院去看过病，但是呢那个就是一个医院。那个医院呢就有栋高墙，就不让这个音乐学院艺术美术学院的人爬过去，那边的病人呢也过不来，就隔开。所以呢这个都斯湖呢三分之一，这个有一半呢就是这个音乐学院的院子，一半呢就是医院的院子，还有一小半呢就是外面的这个解放路街道的那个后门，所以这个院子呢街上的人是走不过来的。那么在胡一川先生的后面的这个院子里面有一个跳板，这个跳板呢伸出去，那个很多小孩呢就喜欢在玩。那年54年的冬天呢，这个大水退了以后，湖水还是很满，那个很清啊，这个湖水因为下雨嘛换过一次水，所以呢到了这年秋天呢，我觉得是应该是10月份11月份的样子，那个小孩子都很高兴啊啊，那个我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火烧还没有出现，因为那是到冬天大雪。那么所以呢这个在湖边玩啊，放了学以后嘛，我那个时候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了已经升，我弟弟1950年生的3岁4岁，我就带着弟弟在湖边玩，有一大群小孩子啊，那个好像吴健呢，就是后来当了武昌区的这个区长的这个吴健，也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大家都很高兴在湖边玩。那么正在那个湖边，就在胡一川那个院子后面，他有个靠湖的庭院，非常漂亮。在玩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人说：“哎呀，席芝掉水了，就是我弟弟掉到水里去了。”哎，我一看，在那个跳板外面，就是我这个弟弟啊，是走到跳板的外面。就掏什么东西掉到水里去了，我呢跑去一看，就看见这个一个头发在水上沉浮，就是那个踩不到脚啊，那个头发就那里冒。那当然我作为哥哥，我就想拉弟弟啊，结果呢我就到那个跳板上一拉，自己呢一头也摘下去了。这个摘下去以后呢，我就是有点傻掉了，因为我的脚踩不到底，你想一个孩子，我估计那个地方恐怕大人下去也未必踩到的底，还是蛮深的一个湖啊。当然后来有些时候把湖水放光了，在捞鱼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湖水呢大概有3-4米这么深啊，但是3-4米是不深了，但是作为一个小孩子又不会游泳，所以掉到那个水里面去呢，那一下就糊涂了。我那个时候是两下子也叫不出来，水灌到口里去了，那个水是黄色的，我往上看，那个看上面很多泡泡，这个黄色的水看不见上面的人，大概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没有知觉了，就是一下就已经就昏迷了。我估计呢那一下没有人把我捞上来，我大概就死掉了，我弟弟也不行。那个时候正是下午5点多钟，这个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呢，就是中南音专中南美专 在做这个傍晚的体育活动，球场上很多人，跑道上跑步啊，打羽毛球啊，打篮球啊，很多很多人。所以呢，我们这一群里面的小伙伴，我不知道是谁了，还是非常聪明的，就去大声叫说有人掉水了。这个场上的这些学生呢，就马上就跑下来，有一个学生呢又跳下来，一把就把我们两个就拉上来了。其实水我估计不深了，那个学生呢叫刘海燕，是个男学生啊，长得高大威猛。那么这就来捞上来以后，我们两个都没有自觉的，都已经淹得差不多了。这个几个人抱着我们，就是一看这是王一平家的孩子，所以呢就把我们抱到南楼。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十三栋啊，就是那个教授住的楼还没有做好，还住在南楼。这个就叫，哎呀，周令章要叫我妈妈说你这两个孩子啊掉到水里去了。我妈妈从屋里听见操场上都在叫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我妈妈这一下吓坏了，走下来。我妈妈年轻啊，二十多岁啊，二十五六岁，两个男孩啊，都是本来很幸福的。走下来一看，这两个男孩啊抱过来了，都没有知觉了。这一下，我妈妈跟我说，那下手都软了，抱不动，就觉得完蛋了，想坐到地上，就七手八脚，就把很多人呢都到家里去，把我们衣服扒光了，跟我妈干洗了，这个口里喝了水了。这个慢慢慢慢有知觉了。那天晚上啊，这个我爸爸妈妈都很紧张。这个我母亲后来说，我自己不记得，说那一天晚上，因为家里后面厕所要走到后面公共厕所嘛，要用家里的痰盂。我妈妈说我们两兄弟啊就拉了一痰盂的尿，就是那天晚上对肚子里的喝水太多了。那当然呢，我们那个学院里面有卫生所，卫生所的医生呢也过来给点药啊什么东西的，反正就过去了。第二天人觉得软软的啊，没上学了，那就在家里睡。那一次以后啊，我见水就怕。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不会游泳。我大概充其量是能够在水上滑两下浮起来，因为很多人逼着我学游泳，但是我始终呢是没有这个能力学游泳。为什么呢？就跟水淹过的啊，就说一朝被绳咬，十年怕井绳。大概讲的就是这个事情。那我呢就是给淹过一次，这个呢就是我的当时的一个经历了。那但是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呢，我见水不沾。我弟弟呢到后来他游泳游得很好啊，他可以横渡长江的那种游泳。因为他淹的时候大概三岁，他啥都不知道。我呢都八岁了，这个八岁的孩子对于淹水的那个印象非常的深，所以呢我后来呢也从来就不沾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这件事情呢没法不讲，因为这个事情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后来有那么多机会，海边啊，疗养院啊，什么见的水我都不沾的。我甚至连泡温泉我的兴趣都很低，大概就是给那个时候啊给淹了一下啊。这就是讲到那一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55年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的一年，就是在我们来说，从我的记忆里，在学校里读书啊，这个也很平静。我呢也慢慢的能够掌握这个武汉话，这老师上课呢基本上都不太讲普通话，但很少有一两个老师讲普通话，大部分就是讲这个湖北话，讲这个武汉话啊。那所以呢，如果你不会武汉话呢，你呢就很难的这个熬下去。我前面讲过，我们上课那还是有用的，就是我的很多文字的功底啊，加减乘除啊，就是在那几年学的啊。那当然的，每年呢都换新课本，也很兴奋啊。这个就是经历了那么一段以后，觉得这个1955年到56年之间还是挺幸福的一个年份啊。当然呢，到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也知道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呢不是多平静啊。因为我稍微讲一点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这个从1955年开始，这个中国的政府呢就开始呢有很多政策上的改变。你知道这个刚刚建国的时候49年，那个打土豪分田地嘛，就是把田地呢分给农民， 就是等于单干了。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的这个歌颂那个这个解放以后啊，把土地主的田拿给分给农民，丈量这个田，农民的这个第一回拿到了这个自己的土地证啊。我记得没多久看见这个中南美专的老师杨之光画了一张画，叫做一辈子第一回，就画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的一个土地证啊。这就是解放后的所谓土改，土改嘛，就是把这个地主富农的土地就分给这个农民，特别是贫农下种农，这就是这么一个土改的运动。这个土改运动呢，使得中国的广大农民呢都有了土地，所以有很多人有土地，不但分土地，也分农具，也分耕牛啊，这个等等都分了。所以呢，农民呢就拿了这东西，还有现在住在山区呢也分山林啊，比方说有竹林，那么哪家分哪一块，把界都画好了，也分这个水源。所以呢，1959、1949、1950、1951那几年呢，这个土改呢非常成功，因为中国的农民呢都有自己的土地，都有自己的农具，所以日子呢过得不错的。但是呢，当然呢，我们说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把土地分到个人，这个里面呢一定呢就会有这个能力的差距啊。我们说以前的这个中农富农或者地主，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就是有能力的人在农村啊，他们总是有办法能够积累到更多的财富啊，然后开始雇佣别人帮他劳动，这个是能力的。你不可能说每个人分块地大家种田，没有贫富的，这个贫富的事件在全世界呢都有的。那么所以呢，搞了两年，到了1953年、1954年，这个农村里面又出现了贫富，也就是有人呢就富裕起来了，有些人呢就拿了那几块地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情况，但具体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那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那个很多东西都是农民拿来卖的啊。我们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菜市场，那个叫杏花天菜市场，那个菜市场上面卖东西的，卖肉啊，卖鱼啊，卖青菜啊，这些人其实都是农民啊。农民就是这个武昌的周边的农民，早上的很早就挑着这个菜来卖，所以菜特别的新鲜，特别的有竞争力啊。我的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些呢就是个体劳动，那么如果能够种上菜，能够卖得好菜，这些农民呢就比较的富裕。那么当然也有些人呢他做不了，或者是家里缺乏劳动力，或者家里呢这个土地资源不够好，那他种的东西呢可能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我们是感觉得到的，因为在那个菜市场上，你去买一个萝卜啊，当时我们有时候啃个萝卜吃，把它当水果，因为买水果是比较贵的，那么非常简单，有很便宜的价格。早上我们拿1毛钱啊，早上去吃早餐，那我们省一点，就5分钱就吃一碗热干面，那么剩下5分钱呢，这个放学的时候再买碗馄饨啊，或者是买一个这个西红柿啊，这样就基本上就解馋了。所以呢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就所以呢放学的时候在那个杏花天的菜市场走一走，我们的学校的另外一边靠近这个司门口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叫大成路菜市场，就一边一个菜市场，菜市场就更大，大量的农民呢都是这个摆摊的。这个事情呢就说明个体的劳动呢它是非常的行之有效，物资很丰富啊。大家不要说中国一开始就全部要什么布票粮票，没有的，那个时候就是拿钱就可以了，就非常简单的。好了，那个当然还有很多的个体的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大的我们说像荣毅人的那些纺织啊、纱厂啊等等，面粉厂啊，也有一些很多工厂呢是民营的，但是我们见到的最多的民营的就是街上的那些店铺。我想那个时候叫做国营百货公司，那就是一家，它的隔壁左右都是私营的，卖绸布啊，卖衣服啊，卖食品啊，卖陶瓷啊，卖各种的工具啊，这个解放路上密密麻麻都是私营的，那个印象很深，哎，觉得生活也挺方便，好像跟广州一样，广州那个时候你走到柴丁前呢，走到永汉路啊，那这都是私营的，那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常规的。 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央呢就在做一个改革，因为改革呢就是要开始呢把私有的把它收为公有，然后呢要把农民手头的土地把它集中起来搞这个集体的农业。那个时候每天有报纸啊，我们学校也会读报纸啊，这个学校的一个活动吧。你小学生老师呢最早一二年级你看不懂，老师呢就口头讲讲，哎呀现在什么事了，就是然后呢到了这个55年左右，学校呢就有一个读报时间啊，就是先是老师读，然后呢到了高年级一点呢，有些这个文化好的同学呢就来读报，所以呢开始知道一些事情，这是第一个方面。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55年以后呢，我们呢就经常在读报里面听到要这个推动这个互助组啊。那个我就问了一下老师什么叫互助组，老师说互助组呢就是几个农民大家把土地把农具都集中在一起叫互助啊，最早的。然后呢又提出了合作社，这个到了56年左右就听到了这个合作社的运动啊，就像从这个我们叫低级社中级社叫高级社去发展。所谓高级社呢就是很大的一个社，就整条村的农田都把它合起来了。这个事情呢在报刊上宣传的很多，就是所谓推动的合作社的运动，就整个中国都在推动这个运动。那么我原来是不太清楚的，因为我们不在农村嘛，我们在城市里面。但是呢这个后来呢就很关注了，因为后来宣传合作化运动和合作化运动里面的农村的阶级斗争这部分的资料就很多了。那么其中最让我的有感触的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一个湖南的作家吧，叫周立波，他写了一本叫《三湘巨变》。那我首先要讲这个周立波呢，就不是上海那个周立波，这是最早的周立波，就写小说的《三湘巨变》。《三湘巨变》呢，就是讲这个农村的合作化运动里面的斗争，讲湖南的，好像是浏阳啊还是什么地方一个农村。那本书呢？我呢其实在书店里面坐着翻过，我看不进去，因为不懂合作化，因为不懂得农村的情况。但是呢到了60年代，当时有一个上海的一个画家叫贺友直，就把三湘巨变画成了连环画啊。我买了这三本一套的连环画，那个就从头到尾看，那里面的这个亭面湖啊、刘禹生啊、像这个邓秀梅啊等等这些人物呢，这个栩栩如生。那么通过那本书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54年、55年啊，这个基本上就在搞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因为这个涉及的多，因为中国的这个社会基本上是个农业的社会。那个时候6亿5000万人，我估计呢大概有5亿人都是农民。那么现在5亿农民都分到了土地，这个1949、1950年，现在呢要大家把土地呢要把它合起来，就做这个农业合作社，大概就这样。到了1956年，这个农村的合作化就解决了啊，也就是说已经没有单干的人了。那个这个事情呢，我当时真正没有多大印象，只是看见这些书上所说的。但是后来我到农村去了，我1968年。年底我是插队落户，当了4整年农民了。到农村去，那这一段的历史农民呢就刻骨铭心，就是我的那个地这块是我的，没了。然后呢越搞越大，当然到我下乡的1968、69年，那个时候已经是人民公社了，那也就更大了，那就不是所谓的高级合作社，是把高级合作全合起来，那就只有公家的土地了，也就没有私有的这个东西。私人到那个时候连养猪都不行了啊，那个就我们说到文化革命期间吧，那个我们后面会讲。所以这个时候经历的就是这么的一个影响整个中国变化的，就是农业合作化的运动啊。这个跟我们城里的人呢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后面肯定有关系的，因为影响到粮食的供应嘛。 统购统销，最后呢就是粮食呢这个分配不匀，原来就是农民直接就卖到市场，所以呢这个市场作用呢就供求关系就比较直接，到这个时候呢它不是供求的关系了，它是由国家的分配型的关系，国家统购统销就一起买回来都归到国家的粮仓，那然后呢再从粮仓里面呢再把它呢这个分到粮店，粮店呢也没有私营的米店了，所以那个改革，当然我们在这个音乐学院里面住，在这个中南音专中南美专里住的时候，我们呢因为吃食堂也没有什么概念，但是那个时候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制度呢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啊。当然第二个改变呢我们就认识到了，就是这个私营的店就没有了，1956年就进行了第二个运动，这个跟城市有关了，就对私营企业的赎买政策，我们叫公私合营，那开始是讲如果你有一个店，这个店呢你跟公家必须 合股啊，公家占大头你占小头，对于这些资本家也就是开店的资本家呢当时呢可以给一个好像有一个像股份一样的，比方说这个你这个店大概值1000股，那你呢可以拿100股，那就是按股呢每个月就分息就持这个利息，这个叫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呢这个其实没有实行多久啊，到了1966年，就是56年到66年十年，到66年呢就完全就变成公有了，所以从66年以后中国就没有私营企业了，就100%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家管，当然我们说国家这管呢还有大的国家管，像那大的工厂那就基本上是国家统管，那些沙厂啊，那些什么面粉厂啊等等，那些铁制铁厂啊，工具厂啊，这个自行车厂，那都是国营的，大国营的。那么下面的第二级呢，像那种小店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就是也是由本地的政府拥有的，或者是交给这个饮食管理局，所以就没有了。我呢这个每天上学呢就经过无数的书店，无数的这个商店啊，不是书店，到了56年那天呢，突然间有段时间每天在放鞭炮敲锣打鼓，那个店呢就换招牌，原来叫比方说我们那个音乐学院隔壁有一家这个卖酱菜的酱园呐，就是卖酱油啊，卖这个腌制的这些食品，很大的叫曹强泰啊，姓曹那个人啊，祥呢就是吉祥的祥，泰呢就是泰国的泰。我们的这个对面拐弯呢有一家非常大的这个饭庄，就吃饭的一个酒店，我忘记了叫大中华叫什么东西，也是私营的。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国营的，都是民营的。那我们的鹿角呢有一家这个吃豆皮啊烧麦啊，或者是生煎包的这么一个店，那也是私营的。那包括这些小的卖香烟的那种摊档也都是私营的。哎，这个时候呢突然间都在敲锣打鼓，那个敲锣打鼓呢这个然后呢就换招牌，换招牌呢就叫做国营什么什么店。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突然，因为这个前后你看这个55年那还是私营，到了56年年初还是私营的，说变就变。当然后来我看这个有些资料就是说这个私营变化很快啊，好像是毛泽东在上海这个56年接见了上海的民营的资本家，那资本家都就说啊，毛泽东说你们要改造啊这个等等，那么这资本家跟他握手，但是见了面以后的6天好像中央就通过一个决定，就立刻要实行公私合营，就你愿意不愿意都要合营了，就那个就是一个合营的风。所以呢到了1956年的年底基本上就没有私营了，就全中国的店就变成了国营的，或者是这个公家营销的。然后呢买东西呢就集中在一些地方了，比方说原来很多糕饼店，那个时候呢出现了副食品商店啊，这个副食品商店那就是国家的，那国家办的第一副食品商店，第二副食品商店，副食品商店里面就集中了买月饼啊酥饼啊这些东西啊，沙琪玛呀，这都在副食品店买，私营呢就不许做了。所以呢当时当然我们不会感觉，因为我们隔壁有一个副食品商店， 就是从这个中南英专、中南美专的院子出去，往解放路小学走的路上，就有一家这个好像叫江南食品厂吧，我忘记了，反正是一家这个国营的，所以我们不觉得。但是有很多地方呢，可能门口的小店就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所以那一年呢，事实上变化很大。但那一年呢，从我们做小孩来说呢，没有感觉到这个特别的变化，因为我们并没有直接见到这些事情。但是从我们后来的发展，就生活的内容啊，到了1958年、59年以后出现的这个粮食困难，这个到所有的生活物资困难，所有的东西都要使用票证，大概跟这个56年的这个公私合营和1955年的这个农村的这个集体化运动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呢，这个是当然是我比较晚才知道的这个消息了，就因为我当时年纪小嘛，不认识。但是我可以讲一个感受，其中有一个感受最深的就是我看见曹江泰这个大酱园呢，这个酱园很大，就有点像北京的六必居这样的，是武汉的六必居了。最后看见那个老板呢，就曹江泰这个人，当然他叫什么我不知道，他就带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章，这个章是红颜色的，我不记得了，反正带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徽章，这个徽章说明他是国营的员工啊，他本来是大老板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他张灯结彩在曹江泰门口，是个大酱园，很高的旧建筑，在武昌邮政局的对面，那个酱园的门口呢，就站着这个老板曹江泰，就说：“哎，这个就是曹江泰。”那曹江泰呢，就站在那里接客啊。穿了一个长袍马褂，哎，很不合时宜，估计他也就是那个打扮，站在门口呢，就往里面说：“请请请请请。”那个旁边很多人说：“哎，这个人就是老板，就是曹江泰啊。”所以这个呢，这当然这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段时间我的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资本家呢，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啊。当然这一年呢，我是有很大的这个收获的，收获呢，就是55年、56年，这个已经开始有很多苏联或者东欧的这个艺术家来访问啊，这个我觉得是因为没见过啊。首先就是这个苏联的这个挑芭蕾舞最好的那个芭蕾舞的专家叫乌兰诺娃啊，乌兰诺娃年纪已经很大了，那个时候我估计40-50岁了，他是这个苏联的大剧院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芭蕾舞的女演员，她呢就来武汉访问，那住就住在东湖的那个宾馆的客舍，对着湖有个小的一个舞池，大概说给她练舞的，我估计那不一定是真的。但是乌兰诺娃呢就到这个武汉音乐学院来访问啊，在台上还跳了一小段啊，没有穿这个舞蹈的衣服，换了一个芭蕾舞鞋跳了一段。我们那些里面师生全满，中南英专、中南美专全坐满，我们这小屁孩子站在门外面看，没有见过芭蕾舞啊，再一看哇，很惊艳啊，用脚尖跳几个大回旋，当然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绝技，也没有换上那个芭蕾舞的衣服，但是那个呢是给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想法。第二个呢，就是有来自波兰的钢琴家在学校开音乐会啊，我们这小屁孩呢就坐在最后排在那里听，父母呢不能带的，父母坐在前面。这个音乐学院那个时候很解放，并没有说把家属的孩子，你只要不高声的尖叫你就可以听啊。第一次听到原来弹肖邦是这么好的，因为在音乐学院里面天天都有人弹肖邦，那个感觉不一样。哎呦，一上台那个弹的肖邦那就完全就不一样啊，第一次听到除了唱片以外，我们看见真人弹啊，那个波兰专家，后来波兰专家呢还在学院里面呢听了学生的弹，那么重点呢还要培养一些人去弹钢琴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能够看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外国专家。那当时这个苏联的油画家也到这个学院来呢，这个来讲课啊，那个我当然对画画很感兴趣，但是你进去不了听，就扒在窗户上听。苏联专家在讲课，下面的学生呢就听课，当中需要翻译，我估计翻译也不灵光。当时俄文翻译呢不是太多，我不知道学生学到了没有。当然后来这个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术学院办了培训班，那个班呢当然就影响了很多人，因为他一办就是一两年呢。 就培养了中国的第一代的真正的这个能够画油画的人。那原来的那些解放前的那些呢都很杂，有些在日本学的，有些在一两个在北美学的，有些在欧洲学的，都很杂。苏联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新古典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绘画，大概呢就是这个当然所有的这些事情呢事实上都比不上1956年的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这个就是因为它其中有一个艺术厅，就把苏联的大博物馆里的藏画，包括列宾的、苏里科夫的藏画，送了一大批来展览。那一个就对我来说是人生的第一个看原作，并且呢画画的感觉是在这个苏联展览馆是产生的。那我们下一节就讲苏联展览馆。好的。